如果我跟别人的合作没有任何的违法，
是
只是赚了暴利，上帝会不喜欢吗？
暴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暴利从哪里来，你剥削了谁。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吧，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一开始来聊聊我们这辈子生过最严重的病。
嗯哼，
我总怀疑下凡哥这辈子没有生过病。
我没有，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生病耶。
哎，应该说有生病，但是都很短暂，就是可能一两天。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哎，我有一次骨折。开刀之后要休养还要复健，那个是在医院最久的。
老男生挂彩好像蛮正常的。
对，但是我摔的是肘关节里面有一些碎裂，所以他就开刀开了两次，弄完然后打石膏。那时候的骨折都是住院住很久，就是住个大概快一个月这样子，然后才回家。
我侄儿现在两岁多，动不动就是满脸的黑青。
对，就是撞这一撞的这样子。
对，然后要这里又见血了，那里又割到了，诊所都习以为常了。
是，
他说小男生这个叫做
很正常的
自然伤害。
是是 是, 是，
如果小男生还有一个小男生兄弟，那他的自然伤害会 double，
就更多互相伤害。
对对对，没错，
是是是，没错，
互相伤害。
对对对，
我其实大致上来说也算是蛮健康的，我没有骨折过，
是，
但我有曾经被一根钉子从下巴刺穿过，也是小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要升小一的暑假，大概六岁吧。
是是是，
自己不小心摔倒，然后那块地方刚好在施工，
对对对对，
所以有那沙子啊，然后就不晓得为什么有一根钉子在那，
刚好可以戳进去，真是太难想象了。对对对，
基本上是痛到我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一阵惊慌，
下巴一直在滴血，
因为很痛啊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就以为我是不是从此嘴巴破个洞，我是不是以后喝汤会从下面漏出来。
小朋友的想象力还是比较丰富的。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真的是小伤，因为我被带去医院只缝了三针，
刚好他的位置可能就没有戳到其他的位置，可能就是肌肉受伤，所以他只要把它缝合，等他慢慢的痊愈就好。那真的很幸运了。
但我是被带去急诊室缝针的，不是什么医美诊所，所以他就一辈子在我的下巴上有一个疤。
是 是, 是，
幸好不在正面啦，在正下方。
以前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所以这种外伤的部分呢，其实没有谈到医美这个问题，就是谈到把它缝合了，然后等它自然结疤就好了。
我后来还有曾经大腿动过小手术，就是为了割掉粉瘤，良性的粉瘤，但是因为它有变大的趋势，医生就会建议把它挖掉，大概缝了五针吧。
那不算小了，蛮大颗的。
我又不是 model， 我的大腿
没事不会露出来，
不用见人，但是医生是直接给我送整形外科缝那五针的。
把它等到复合的时候可以看不出来了。
以现在的技术就想说，哇，医生会自动的帮我送去整形外科缝针。
是，
我小时候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就缝了三针，还留一个这么大的疤呢？
那时候根本连整形外科这个都可能没有特别设门诊的。
今天锵锵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非常严重的疾病，病到会死的程度。我们都说那个如果病得要死啊，各种中医西医求神问卜都要找到解方，
想尽办法。对，
但这个人却没有。今天要来开箱《列王纪上》第22章，还有《列王纪下》第1章，历代志下20到21章，
都会记载同一个君王的事情。
犹大国的约沙法王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好王，他曾经太过自信，轻率的跟北国亚哈王结盟，那场战役让他输得灰头土脸，逃回南国之后还被先知骂了一顿。
没错，
亚哈王则战死在那一场愚蠢的战役中，他的儿子亚哈谢继位。亚哈谢被形容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王，跟他的老爸不相上下。
是，
圣经记载约沙法晚年再一次又跟北国结盟了，
是，
就是跟这个新任的北国君王亚哈谢结盟。
是，
他们两个合伙在犹大国南方红海边上的一个重要商港叫做以寻加别，
是，
建造能够远航的大船。这两个王结盟造大船是想要前往俄斐去载运黄金。
是，
俄斐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在约伯记， 在约伯的时期它就已经是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嗯，听到这种地方大家都一定很想知道现在在哪里呢？
黄金国度啊，对啊，
嗯，但可能是俄斐的黄金很早期就已经被人类挖光了，
是既然有名嘛，大家都去淘金了，
所以圣经学者一直对不出来俄斐到底是现在的哪里。不管怎么样，年老的约沙法他跟年轻的亚哈谢结盟，他们两个的目标就是要去淘金。
是
说他们两个王很缺钱吗？嗯，还是说那些黄金多到超级诱人，不远千里也要远洋航行去淘金？
其实就等于在做国际贸易啦，跟这个国家互通有无，但一方面充实国库，一方面也可能是国王的爱好，就是我可以用它做很多的器皿，再者呢就是可以运用这个黄金跟很多国家做交易。
换到现在，嗯，一定早就会有军阀垄断那笔黄金，嗯，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血钻石。
是，
当时候的黄金贸易是人人，只要你有大船，嗯，只要你可以到得了俄斐你就可以满地自己挖吗？
那当然跟俄斐当局或者当时的当政者也是有一些交易的方式，所以它比较像外交关系，我送你多少你给我多少。
以寻加别其实是犹大国的领土，它在犹大最南边的一个商港，所以这一桩结盟很有可能是约沙法主动邀请亚哈谢。
单单做一个黄金生意靠一个国家可能在力量上不足，那也有人说以寻加并不是所谓的一个矿产地，它是一个交易地，就是可能像我们讲推罗啊这种大型商港，它有各样货品的交易的一个地区，可能是其他地区运送来这里做交易使用。他们等于要购买大量的黄金，你可能需要各种产品，所以两个国家一起提供他们适合去交易的商品，可能这也是一个想法。一个国家可能东西太少，交换的量可能不够，不能谈到好价钱，这也可能是它很重要的原因。
但以当时候南北两国，他们都不是沿海的民族，不像腓力士人，他们被称为是渔民，连腓力士人他们拜的大滚神明都是有点类似美人鱼的造型。
腓力士人有一个名字叫海民，他散居在整个地中海的区域的边上，包括在当时的希腊这个区域里，很多的岛上都是有腓力士人的背景。
我看过考古影片挖到，据说是腓力士人的古代墓葬，是从海底挖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大瓮，每一个瓮里面会放好几具人的骸骨，
是，
然后他们的墓地啊，我们说
的，
对，其实是在海底，当时候他们就是把人的骸骨收敛在大瓮里面，然后投入深海，
是，
所以就在海底挖到了这一些遗迹，
对，都属于坐葬，尸体是把它放在瓮里面，然后坐姿的方式在里头。以大海为他的目的，然后把它丢进去。
当时候南北两国应该对于远洋贸易啊，渔船技术不会比其他海洋民族好吧？
会议的合作可能也包括航海技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两方一起共同出人，然后来去进行这个贸易，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地中海的海象的状态呢，如果不是够熟悉的，其实很容易碰上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他可能需要。
这一艘大船还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叫做以利以谢的先知，
是，
他出来是为了责备约沙法王，
是，
你跟亚哈谢结盟，上帝会破坏你所造的船。上帝为什么不喜欢约沙法为了商业贸易去找亚哈谢当合伙人呢？
当初跟亚哈一起去打仗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上帝就很不喜悦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做事的方法上可能都不合乎神的心意，可是你却要跟他合作。
我们以为上一次约沙法会被上帝骂是因为他的动机不太好，他太有自信了，想说，我南国有千军万马，北国找我去帮他打仗，好啊，我这个是有利可图，我以后就可以当北国的老大哥，这样子的角色。那这一次为了国库充实，商业贸易本身也是一个各国都会有的行为，难道对的事情找了上帝不喜欢的人合作，就成为了一件坏事吗？
其实亚哈那个时候比较偏向也认识把耶和华上帝当成自己的上帝的那个趋势，但当然他只把他当成众神的一位，但他至少不去压迫他们。可是到了亚哈谢这边更直接的，他其实就更不把上帝当上帝，离他父亲所做的又更严重了。不只是说崇拜的神不一样的问题，还包括在亚哈谢的行为的里面，可能把很多上帝认为不公义的事情也当成合理。这一点对于约沙法必须要很小心了，你不能只是当了兄弟之邦我们就合作吧，这种商业利益的里面有可能很多是不讨神喜悦的做法，不要让对方觉得他们就认同他们的信仰的模式。
那对现代基督徒来说呢，上帝也不喜欢我们跟那一些仇视上帝的人合作吗？
我觉得这点不太一样，是在这个当中他们本来这些人就不是认识上帝的，但是上帝很介意的是我们在做这样工作当中商业的行为里面，我们有没有秉持着所信仰的原则去服事。这一点是跟任何人合作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那如果你要跟他合作，你能够持守你的原则吗？那如果约瑟法也妥协的话，那表示就是为了利益要去妥协，那对约瑟法是有损害，上帝并不喜悦随意的跟他们有合作的行为。
倒不是因为亚哈谢人品不端正，而是因为他在经商手法上面会有很多得罪上帝的地方，例如压榨劳工啊， AB 合约啊，暗中去贪污啊，类似像这样子。
本来亚哈谢做这件事情也是为了国王的利益，这一点就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在某些商量可能是合理的，我们一般人说啊，那个是没有问题，他本来就可以这样，但是对于一个属上帝来讲可能是不行的。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必须先弄清楚，当然更明确的是这两国之间在一个特殊的状况之下也在做区分，教导以色列百姓不要随意的学习他们的那个样式，因为如果国王也同意这个国家的样貌，是不是大家百姓也可以照着去做，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合作啊，就妥协一下也没有关系，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更多百姓的生活跟决定。
很可惜圣经都没有说那一艘大船到底最后怎么了，反正我们只知道那一艘船不只是没有抵达俄斐，它甚至是根本没有离开过以寻加别港，这桩合作最后也不了了之，
对，无疾而终。
而在这之后亚哈谢不死心的又跟约沙法提议说，我可以让我们北国的水手跟你们南国的水手一起搭船去俄斐，就是我们不造船了，但我们可以
找一条已经好的船去
搭船去俄斐。
是，
但这一回约沙法拒绝再跟亚哈谢合作了。显然约沙法应该也意识到 something wrong，
对，神不喜悦，所以他也没有做成那个事情。加上他谈到条件是两边的水手一起去，我想更明确的这种混杂跟影响，这是约沙法要去考量的问题。同在一艘船上，两种不同的信仰的原则，可能就一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好像约沙法又是吃到苦头了才学到教训，
对，
上一次他是自信满满的跟亚哈王上战场，
对，
吃了大败仗，出乎意料，这一次是跟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合作，只是要造一艘大船，最后竟然出不了港，造不起来。再回头来看约沙法当初找亚哈谢的这一桩合作有什么问题，
他可能就单纯就是我想要合作，可能也有像过去一样希望影响以色列国，帮助他们跟着执行的时候上帝来提醒他，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警告，因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在上帝角度来讲可能你需要多一点思考。
对于出社会的我们来说，职场上很实际的是人脉常常几乎等于金流，
是
我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一桩又一桩的合作上的，
没错，
小至我怎么样跟同事合作，大致我怎么样团体组织的名义去跟另外一个大单位合作。
对，
看完约沙法
对
再一次又在找合伙人事上栽了一个跟斗，上帝希望我们到底要学什么，
做所谓商业都会问利益先挂帅，就是我们要赚多少钱，能够跟谁合作最有利益，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是很基本的人的思考。只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更多的思考是问我在做这件事情当中除了所谓的利益，我会问他会不会得罪我的上帝，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象征的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别人怎么看我们，他看到基督徒的声音，哦，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谈这个商业你会考量这个合不合乎我当中的信仰的价值，如果合乎我可以做得很愉快，即便我赚的少我会调整我的角度，所以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利益，但是他会要求你去配合或者是放弃你的一些信仰原则的时候，你的决定会是说不，我不可以因为更大的利益而放弃我应该有的原则。当然这个在世人看是很笨的，但是对你跟上帝生命跟关系来讲那确实很有帮助的，不只是金钱，而是在包括金钱跟生命之间的共同利益当中，我选择最大的那一块，加总起来最棒的，我会选择它。
如果我跟别人的合作没有任何的违法，
是
我们只是赚了暴利，这样子上帝会不喜欢吗？
其实暴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暴利从哪里来，你剥削了谁，因为暴利一定问利润从哪里来，我们总是要回头去想这个事情，也许你说啊，基督徒干嘛这么麻烦，可是你回想如果这个里面带来有一种是压迫人家所产生的利益， 我找一个便宜的劳工的地方来做东西，我当然可以卖得更便宜。好，这个初步对市场来讲很有帮助。可是对那个被剥削的对象来讲，如果我给的低的工资又不合乎他的生活需求，甚至我是忽视背后把这个压榨人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不管那是他们管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合理。所以包括现在对世界贸易，包括欧盟各种模式，他对很多品牌的管理，他会问你的下游厂商，你有没有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你有没有采用那种应当用的有序的材料，就是要用品牌去控制它，而不是从工厂端，而是从品牌端，因为你要用的材料都合乎这个原则，我才能够接收你的东西。当你开始知道你会获得很大的暴利的时候，你要回头问那个暴利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如果它不是从一个合理跟公平的角度来讲，你一定要思考一下，长远来说你在上帝面前的价值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造成更大的损害。你所谓的暴力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争取那真正在上帝眼前更大的利益？
几乎可以想象，有人拒绝这么好赚的生意不做，一定会被嘲笑。
对，
不赚白不赚。
是，一句话就只能打死你，就是在商言商。可是这个商要合乎某一个正确的商道。
这种时候基督徒如果把上帝搬出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不参与你的生意，是因为我怕得罪我的上帝，好像反过来在指控说你这个人做黑心生意一样。
对，我觉得在某个程度来讲并不是要去责备人，只是说这样的方式我可能不适合，就很单纯，那我愿意让你们去赚，那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但我可以做别的方法。其实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拒绝，也许开始人要觉得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固执啊，不知变通啊，可是你留意看看，很多长期的商业让你信赖的人其实是这些人，因为他的原则他会同样的对待在你身上，他不会因为哦对那边有这个讲公益，我对你就不谈公益，不会，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彼此，所以长远的商业伙伴反而是这样的人让你信任。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北国这位亚哈谢王。
嗯哼，
他一出场，圣经对他的描述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母的道，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道，使以色列陷入罪里。他侍奉巴利，敬拜他，惹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发怒，正如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我们很少在圣经上看到一个这么像父母翻版，一个模子刻出来
两个在加在一起的
形容，而且不是只有说他像他爸，他也说他像他妈，
是，
也就是耶洗别王后，
所以他就是一个综合版全部加在一起。
读圣经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家风遗传都会觉得好像学坏，怎么老是比学好容易很多耶。
这其实在我们身上也可以理解，就是坏习惯的培养永远比好习惯的培养更容易一点，水往下流的概念，这种事情可以顺着你的性情，可以任着你的脾气，你当然很容易就学会，就是符合你的喜好，你就可以学得很快。可是那个有点逆着性子来，你越是这样就哇，我要很辛苦，我要违背平常我这样子很容易放纵的个性去调整它，所以那个攻克己身的功夫本来就比一个放纵情绪或放纵情欲放纵喜好来得难的许多。
先抛开好坏的标准好了，其实我觉得学坏比较像是随大流的一种，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所以随从大众化的行为总是比特立独行容易得多。
对，比较容易被接受说啊，我们都一样嘛，我们不过就是人嘛，我们都是乌鸦就一起黑吧，不用受压力。逆流的过程总会有一些质疑，甚至不好讲不好听，可能还会有人看笑话，有人还觉得说你干嘛这么自命清高等等，他确实会有一个抗力。
亚哈谢刚上任的时候，原本臣服于以色列国的摩押就背叛了。显然这个亚哈谢新王蛮嫩的，压不住他们原本的臣属国。
是。
而祸不单行的是，有一天亚哈谢王意外的从他撒玛利亚王宫顶楼的平台摔下来，
是
受了重伤，一病不起。他完全没有咨询医生的专业医疗建议，反而去求问非利士人的神明巴利西卜，想知道我还能不能康复。他应该蛮虔诚的，
他受了耶洗别跟亚哈的影响大概也是不少，碰到这些问题应该问的是谁，他就变成脑袋里面就这样去想。可惜他没有看到亚哈后来跟先知的关系，也包括后来先知对他们家的影响，可能都没有放在他身上，他也就忽略一边，所以自然寻求他最习惯找的神明。
这时以利亚先知出现了。
是、
从前以利亚是因应亚哈这个邪恶的王而出现，
是没错，
现在他竟然跨了辅佐到第二位王了。
嗯，
以利亚每一次出现好像都是为了教训邪恶的坏王。
是没错，因为他先知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够针对当时的王提出很多的一些建议跟提醒。
以利亚叫一个亚哈谢的仆人回王宫去传话说、你派人去问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
是，
所以你必不能下床，你一定会病死。
是，
我们在圣经里面开箱过好几次上帝唠狠话，其实都是上帝在开恩赐机会。你只要愿意来求我，把我当成你生命的主，我就会帮你。
是，
就好像从前亚哈，即使是拿伯已经被他害死了之后，他只要愿意低头懊悔恳求上帝、上帝还是饶过他。
对，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想起来他们以色列真正崇拜的是谁，谁才是那个真正生命的主。
偏偏亚哈谢他听闻仆人转达以利亚先知要跟你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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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他完全不像他爸，他爸亚哈起码会悠悠怒怒啊，碎碎念啊。
对，
亚哈谢一听完这番话，立刻怒吼说：“这个人一定是以利亚。”然后下令军官带队去抓以利亚。
嗯哼，
亚哈谢都病到躺在床上，一般人的想法通常是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是，
但他的个性非常的铁齿诶，台语说 TK 就是
对没错，
绝对不信。
对，顽固到极点，就是不要。
第一个军官带领了50个士兵出发，远远看到以利亚坐在山顶上，军官就喊着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老神在在的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你和你的50个人。”
是，
雨毕，立刻就有大火从天上轰降下来，
对，神力啊，
烧死了军官和他带领的50个人。
是。
这个画面很可怕，但是好威啊，我觉得好像比比他战胜850个人还要威。也不能这样讲啦，是因为51个人忽然间变成焦炭，这个视觉画面超级震撼、
没错，每次想到这一段就很多人想，那到底谁回去告诉那个王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一两个就是回去通风报信，
旁观的，
对，或者旁观人赶紧回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利亚原本应该是要教训或者说纠正亚哈谢王，尝试要挽回他的，就像从前对亚哈一样。
是，
但是这51个人却无辜被烧死，好像有一点残忍。
北国这个地区里面确确实实对上帝的威严其实很需要被重新整顿，他们会一直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对其他神明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感受，上帝直接用他的能力来证明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当他们开始来的，你看到那个军官做法，你是神人吗？什么了不起，我的王叫你去你就得给我去。
喊以利亚神人啊，其实是一个大不敬的称呼，
甚至讽刺的称呼。整个以利亚回答是：如果我是，这句话也就让那个军官想一想，你想清楚哦，如果我真的是的话，那天上会降火来惩罚你，轻慢的不是我，是轻慢那个上帝，因为我是替上帝说话，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说话的。
就照着军官你口中酸我的那个神人，
是
上帝会用神人的标准来对待你。
没错，
消息传回躺在床上的亚哈谢王，我想旁观的应该也都吓死了。
是，
亚哈谢王竟然立刻又派出了第二队人马，
是
仍然是一个军官带着50个士兵，他们又再一次站在山脚下，远远喊着说：“神人啊，王这样吩咐，快快下来。”
是。
以利亚还是跟上一次回答一模一样的话：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你和你的50个人。
是，
结果跟上次一样
再次发生，是
哇，轰，大火下来，51个人瞬间又变成黑炭了。消息再一次传回王宫，
没错，
亚哈谢王竟然没有死心诶，他明明听到了现在有102个人都变成焦炭了，
是，
他还是执意要派出第三批人，
没错，
他到底想要赌什么啊？
就是亚哈跟耶洗别的综合体，他有亚哈的那种孩子个性，但是有耶洗别那种死不认输的个性，全部加在一起，
好完美的爸妈综合体，真的是亚哈跟耶洗别爱的结晶啊。
对，如果是亚哈的个性至少会怕，他至少觉得不对劲，这下出问题了，但是是耶洗别个性，那就是撑到最后一刻都不肯认输的。这些军官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想过上一批人碰到什么事，他这次应该做什么改善，但至少第三批我想做了一点挑战，已经有2批，这不是偶然的哦。
第一批可能还可以说干旱太久，所以一道闪电劈下来整座山头都烧光了，
对，刚好火灾或怎么样，反正总之呢这时候可以这样讲，可是到了第二次 就很明确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一个巧合。那以利亚所说的话可不是就轻轻松松可以过去的。
终于第三位军官他不一样了，
是
他奉命带着50个人出发，恭恭敬敬来到以利亚面前，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
对啊，求你顾念吧，
在你眼中看为宝贵，看啊，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的50个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以利亚没有自己做主来决定要不要饶他，而是听见上帝说你跟他下去不要怕他，之后他才动身，好，我跟你去王宫见亚哈谢。下班哥怎么看这第三位满是食物的军官？
这件事情发生了，有人看到了，有人真的感受到不对劲，有的人仍然执迷不悟的照他原来的想法去想象以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用这个过程的警告的里面，每一次其实都影响了一些人开始去思考，不是在过去哦，其中的一个神明，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命令他去，我得求他去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上帝派的一个使者，而我呢要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如果看他的性命为宝贵就可以饶恕他。所以他改变的不只是对以利亚，而是对这个上帝的看法。
前面102人并不是白白死掉，其实他们的死已经在向整个北国做见证了。
是，也是对亚哈谢固执的人，我让你看到这么血淋淋的结果，你还能够把这个上帝丢在一边吗？不连续你自己的兵丁，然后还执意要去做你想做的事吗？我觉得这都已经给他非常多的机会。
以利亚来到王宫好像深入虎穴，但他只是把当初派仆人去传的话一模一样的再讲一遍，因为你生病只求问巴利西卜，仿佛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可以求问，所以你会病重到死，你再也无法从你养伤的床下来。
是，
圣经接下来的记载就是亚哈谢死了。
没错，
我常常觉得
就按着他的话死了，
圣经真的是很不洒狗血，为什么不讲得精彩一点呢？
对，就比如他大骂以利亚，或把以利亚赶出去之类的，然后再死，这样好像比较看得到那个场景一点。
起码有一个我觉得好奇的点就是他没有再下令逮捕以利亚了，现在以利亚来到他的床前跟他讲话，但他没有叫左右的人扑上去给我杀了这个乌鸦嘴。
我觉得这点其实就很干脆，只是想要印证耶稣，当以利亚说完了，对方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不管怎么样结果，他就是按照上帝心意就是走了。那以利亚到底怎么消失在那个现场，或者是怎么样安全的离开，这已经不需要再多谈了，反正有上帝罩着他。
亚哈谢直到死都不肯求问上帝耶，
是，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铁齿的人啊，他都病重到真的要死了。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慢慢也会体会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就是这样很清楚的，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要，即便他看到了100件神迹，他对他说对不起，我就是不信，还是有这样的人。我觉得神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尽力在传递的讯息，但是即便这一个人不信，不会让其他人不信。很多事情呈现出来，有的人选择了他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有的人选择我继续掩面不看，仍然是有的。上帝容许他们自己做决定，但是也承受自己做决定的后果。
这种铁齿性格如果用在信靠上帝上，我觉得说不定他会变得比以利亚还要威严。
没有错，所以你看上帝其实在上花了很多功夫给他机会，他仍然决定那好吧，这就容许你去做。但这个过程你会理解，有的人可能不需要那么复杂，但是有的人就是上帝有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你硬心我就花更大的力气，所以你都尽了他可以做的事情，那人自己的选择仍然要为自己负责。
个性坚定没有不好，但是他坚定错地方了，
是
到死都不愿意，
都看了这么多事实，
改他的想法。
对，所以其实还要保持一个敞开的眼睛去看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就这样子结束了他的统治王朝。
是，
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南国约沙法王的继位者。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